新闻加热器预热完毕，可正常使用。
潮流分析仪正在筛选可用素材。
IT 离心机已将样品分离，结果分析中。
知识对撞机过载冷却中，即将进行下一次成本。
一切准备就绪，可以开始实验。
新闻实验室，
资讯背后有内涵，新闻里边找知识，欢迎大家来到有可能是最长知识的广播新闻节目新闻实验室。各位好，我是旭东，今天的新闻实验室马上就要开工了。首先呢，我们还是先来关心一下天象和天气。月相呢是处在峨眉月阶段了，明天的17:06，昏神星合月啊，届时呢，昏神星是位于月球以北4.9度。明天晚上的10:28，月球过降焦点。再来关心天气情况，上海中心气象台在今天傍晚发布的天气预报显示，今天多云，明天多云到阴，今天下半夜到明天早晨，西部和北部地区有雾，今天傍晚到明天上午呢，则有轻度到中度霾。偏北风，今天上半夜转东北风，风力都是3到4级。明天最高温度11度，最低温度6度。今天最高温度12.4度，最低温度8.7度。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新闻实验室我们要关注的一个话题啊，关注的呢是一种恐龙。就在最近啊，科学家用表面电子显微镜彻底分析出了一种出土自中国的彩虹龙。它们呢有着鸟类的形状和彩色的羽毛，被称作聚集彩虹龙。前天呢，英国自然通讯杂志是发表了这项最新的研究成果。这一次科学家们发现的彩虹恐龙化石到底有着怎样的意义？对于恐龙家族来说，这种龙和之后的鸟类又是怎样的一种关系？稍后的知识对撞机呢，我们会和动物专家一起来聊一聊。今天晚上在阿基米德新闻实验室社区和直播间里与大家一起互动的是唐月。唐月你好。
旭东你好，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大家在阿基米德关注新闻实验室。每天阿基米德直播帖的下方有我们的互动规则，大家可以留意参与互动，就有机会获得各种惊喜福利。
好，谢谢唐月。接下来呢，我们先进入 IT 离心机。
IT 离心机，
IT 离心机，关注科技热点。昨天，我国最先进并且完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型深远海综合科考船东方红三号在上海下水。新船的下水将会极大提高我国深远海的科考能力。相关情况我们也来听央视的报道。
东方红三号由中船集团第708所设计，江南造船厂建造，船长103.8米，船宽18米，能容纳110人，是同级别科考船中容纳科考人员最多、搭载科考设备最齐全的综合科考船。
那么它的最大特点呢，它的低噪音设计。那么它的低噪音设计的这个指标呢，已经达到了全球最高的级别的控制标准，就科考级的这样一个标准。那么经过我们的努力呢，现在已经初步得到了全球第三方的权威机构的一个评估认证。将来这条船交付以后啊，它在航行过程当中应该说能够非常准确的拿到那个测试数据。
以往的科考船因为自身过大的噪声影响了探测设备的正常发挥，导致测量数据失真。一方面，这条船由于减低了噪声，增加了数据的准确性；另一方面，这条船还安装了目前全球最精密的全海深多波束系统，在探测海底地形地貌时，让其成为看得最清晰的科考船。据了解，这艘船将在今年下半年交付中国海洋大学，将用于深海创新型人才的培养。
东方红三号和其他科考船相比，还有其他的怎样的不同呢？它最先进的地方到底表现在哪儿？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去了解。
科考船跟一般船舶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在红色区域，也就是船舱的底部，会安装很多的探测设备。那么为了保证探测的精准度，我们设计师在船头设计安装了这样一个侧推风盖。那么这个创意呢，在全球目前是首创。
那我们呢，这个底部的装了很多声学设备，它最大的干扰源 或者说它的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手部在航行的过程中啊，它有很多气泡，那么这些气泡呢，可能在水底啊，就会在干扰这个探测效果。为了防止这些气泡呢，我们在这个整个的船型设计上啊，采取了一个直手，然后防止这个气泡呢，这个先附到我们的船底。同时呢，我们也把这个侧推封盖啊，这个水道洞，把它封死，用侧推盖把它堵死，让它在航行到一定的航速的时候啊，它这个盖子呢就齐平，跟船底齐平，让它不能那么容易的产生气泡。
设计师告诉记者，除了侧推封盖，他们还专利设计了垂直船首，并在船体底部设计了两侧突出的导流罩，以保证安装的声学等精密设备不受气泡下泄的干扰，提升了设备的测量精度。在船尾，记者还看到这条船是双桨双舵，采用了静音螺旋桨和静音电机设计，确保全船噪声水平满足最严格的科考要求。另外，这条船还有一个和常规船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在船首的甲板上安装了一个科学围，
可以在航行的过程中啊，能够测量这个海气通量，包括一些大气的数据，还有气象的一些数据，我们通称为叫科学围。
记者还注意到，这条船的甲板非常宽敞，不仅有直升机悬停的区域，也为搭载的科考设备提供了移动空间，增加不同科考作业的方式。
好，继续来关注 IT 产业的热点啊。首先呢，是一组关于区块链的消息。阿里云昨天深夜发声明辟谣，绝不会发行任何比特币之类的虚拟货币，也不会提供任何所谓的挖矿平台。对于虚假报道，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此前有媒体报道说，阿里巴巴近日已经上线了虚拟货币挖矿平台 P2P 节点。从平台的服务协议条款来看，平台的运营主体是阿里巴巴华东有限公司。在声明当中，阿里云强调，该业务实际上是阿里云基于 P2P 技术的内容分发网络业务。P2P 也就是对等网络啊，这个 P2P 节点呢，是指在内容分发网行业里常见的用户共享带宽加速服务，与所谓的挖矿平台、虚拟货币等毫无关联。迅雷玩客云昨天发布公告，从1月25号开始，旗下区块链产品链客在迅雷及迅雷合作伙伴开发的应用场景之外，迅雷将不再支持用户间转账的功能。用户从即日起到1月25号之前，可以把存放在交易平台的所谓链客转回个人的链客口袋，以避免个人资产的损失。此前，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曾经对迅雷进行风险提示。以迅雷链客为例，称发行企业实际上是用链客代替了对参与者所贡献服务的法币付款义务，本质上是一种融资行为，是变相的 ICO。 受到韩国有可能禁止加密货币交易的消息影响，数字货币继续暴跌。 Coinbase 平台显示，北京时间6:30左右，比特币交易价一度跌破了10,000美元，日内跌28%。与此同时，比特币最主要的竞争对手以太坊的价格也出现大跌，跌幅达到了23%。另外一个受人关注的虚拟货币 Ripple 的价格呢，则是下跌了33%。风险真的很大啊！最近呢，有媒体报道说，乐视网目前已经做好了复牌的准备工作，复牌公告发出的时间将会在近期，但不排除受突发因素影响，复牌时间再度延后。京东 CEO 刘强东今天发微博称，没有东北就不会有国家初期的工业振兴，今天他们有了困难，大家都应该过去帮一把。近日，刘强东频繁现身东北，刘强东表示，京东对东北经济振兴有充足的信心。京东计划未来3年在东北进行超过200亿元的投资，推进东北产业升级，增加就业机会，注入技术创新动力，升级零售服务。昨天呢，旺旺集团旗下的神旺大酒店联手阿里巴巴人工智能实验室，在上海、台北两地打造智能客房服务。顾客入住之后，可以通过天猫精灵用语音控制窗帘、灯具、电视等设备，还能通过语音直接呼叫酒店客房相关服务，比如说查询早餐时间、呼叫酒店用车以及酒店周边信息查询等等。 自2017年8月在杭州发布智能酒店方案之后，天猫精灵陆续落地万豪喜来登、温德姆等大型酒店集团。亚马逊中国日前发布了2017年跨境网购趋势报告，报告显示，在消费者今年最喜爱的单品当中，虎牌保温杯位列第一。去年海外购园艺类商品的销量增长了近3倍，而像是 MK、Brooks Brothers、Boss Orange 等轻奢品牌同样是在亚马逊畅销。品牌和品质成为海外购消费者接受的关键。亚马逊中国消费者调研数据显示，超过80%的消费者选择海外购首要原因就是商品的品质。再来关注一组有关出行技术的消息。新能源汽车呢，成为近2年市场关注的热点，销售增速也较为可观，但是充电桩的数量却一直没有跟上汽车的销售速度。根据新华社的消息，国家电网计划到2020年建设电动汽车公共充电桩12万个，建成覆盖京津冀鲁长三角地区所有城市及其他地区主要城市的公共充电网络。在滴滴完成对小蓝单车的托管之后，今天小蓝单车已经在北京、深圳再次上线。曾经的老三经过几对风波之后获得重生，回归市场。随后小蓝单车在滴滴的加持下，也顺带着掀起了一波新的共享单车乱战。比如说小蓝单车起死回生，哈罗单车获得了巨额 D 轮融资，原本属于 OFO 和摩拜之间的双雄战大有变成小蓝单车、哈罗单车、摩拜、 OFO 以及传说中的滴滴自由品牌单车的混战之势。路透社昨天分析报道说，全球车企对电动车的投资现在是达到了900亿美元，而这一数字仍在增加。美国福特汽车公司近日宣布，今后5年呢将会加大对充电汽车的投入，2022年前共投资110亿美元，生产混合动力和纯电动汽车，这是全球车企巨资投入电池和电动车的缩影。行业认为啊，美国电动车制造商特斯拉公司面临着空前的竞争，领域迄今最大单笔投资是来自德国大众。大众计划到2030年斥资400亿美元，为全部300多个车型制造电动款。超级高铁项目目前呢正在美国内华达州的沙漠当中进行测试。负责这个项目的维珍 Hyperloop One 公司是建造了一段500多米长、直径3.35米的管道，车体就在其中的轨道上运行。这是首次有媒体来到超级高铁的测试场地。公司表示将在2021年推出商用超级高铁系统。